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在这个烽烟的年代，中共不断加强了它海外镇压的力度，震惊了全球。那到底西方的人士他们是怎样认识中共国的呢？又或者直接地讲，他们是怎样看中共国的呢？以下我为大家选了两个美国人的评论文章。首先就是 Charles Davis， 他是美军退伍军人，具有情报背景的讲师，他获得了军事奖项，包括两回同星奖章、国防部军功章、两回荣誉奖章，包括北约服役奖章和伊拉克参战奖章、阿富汗参战奖章等。他同时亦都为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包括大纪元，做专栏作家。以下是他一篇有关中共国主导了杀羊盘的评论文章，中文的翻译内容如下：中共选择性执法主导了杀羊盘。中国针对外国人员和机构的骗局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就是杀羊盘 Foreign Butchering， 意思是诈骗外国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听的讲法，而这个正是重点所在。杀羊盘一词源于杀猪盘 Pig Butchering 骗局。这种骗局的套路，先是诱骗受害者用虚假的亲密关系或者机会蒙蔽他们，然后榨取他们的钱财。在杀羊盘之中，骗子的目标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单单是寻找受害者，而是专门针对外国人。中文媒体将杀羊盘描述为一种变种的杀猪盘，犯罪分子锁定了外国人，利用翻译软件和社交媒体建立了信任，然后诱骗受害者参与虚假的投资或者爱情骗局。这个讲法揭露了与中国相关的诈骗经济之中残酷的计算。对于中共政权而言，中国受害者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而外国受害者就沦为摇钱树。北京懂得如何行动。北京喜欢将自己塑造成跨境诈骗的受害者和负责任的诈骗打击者，但是这种形象经不起推敲。中共当局确实采取了打击行动，但是前提是问题威胁到中共机构的自身利益。当缅甸境内的诈骗团伙对中国公民、国内稳定以及中共统治下的边境管控重点构成了直接威胁的时候，中共政权的应对措施迅速而有力。在2024年5月，中共公安部宣布，自2023年7月以来，已经从缅甸向中国移交了超过 4.9 万名电信和网络诈骗的嫌疑人。公安部对此次行动大加赞扬，声称已经对主要犯罪集团造成了沉重打击。这种速度和成功的表现，中共当局有力感向邻国政府施压，能够协调大规模遣返行动，甚至可以大规模跨境转移嫌疑人，拖延的代价可能非常沉重。因此北京想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就能够实现目的。而当主要受害人是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印度人、澳洲人或者其他外国人的时候，这种紧迫感就会消失， 这些犯罪网络会调整策略，转移、分裂，然后重组。一些网络会以更小的团伙形式翻翻中国，专门针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外国人。这种双重标准引起了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简称 USCC 的关注。该委员会在3月份发出警告，同中国有关的诈骗网络持续给美国人造成了日益严重的损失。委员会强调，北京方面选择性的打击行动，迫使一些诈骗分子转向针对外国人的骗术活动。执法边界，这些趋势以及北京方面对相关影响的漠视，正是中共政权希望掩盖的焦点问题。但是执法体系将外国受害者视为次要关注对象，而相关证据如今显然易见，无法忽视。杀羊盘这个讲法揭示了犯罪分子自身语言的界限。据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称，一些参与针对外国人诈骗活动的骗子，曾经以受害者并非中国人为由，将自己的行为描述得没那么严重。在引用的一个案例之中，以日本男性为目标的嫌疑人据称曾经表示，中国人不会骗中国人。聊天群组和社交媒体上，啲人实际上将他们赞誉为抗日英雄，而不是谴责他们的犯罪。但是这种态度并不代表每一位中国公民，但它确实反映出中共放任它蔓延的一种现象，一种犯罪性的世界观，即是他国的苦难不值得一提，他国的损失微不足道。而且当受害者身处中国境外的时候，执法压力亦都会随之降低。正是这种情况之下，北京的责任变得无法回避。一个国家无需亲手编写诈骗剧本，就可以成为保护诈骗的帮凶。它可以容忍诈骗者对资金流动视而不见，它可以庇护和政治无关的密切网络，只是对那些威胁中共稳定的犯罪行为施以最严厉的惩罚。这种选择性执法迫使外国受害者承担大部分损失。太子集团暴露了保护问题。柬埔寨的太子集团案 Prince Group 表明了为什么应该对北京的否认持怀疑态度。这个并非一群躲在手提电脑后面的松散网络窃贼。美国检察官描述了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他们核心是强迫劳动营、加密货币诈骗、政治庇护、空壳公司以及涉嫌获取中国安全渠道等。在2025年10月，美国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简称 DOJ 起诉了太子集团董事长柬埔寨华裔商人陈志，指他利用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通过加密货币投资计划诈骗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受害者。司法部仲采取了行动，没收了他价值150亿元的比特币，这个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没收行动之一。美国财政部 US Treasury 和英国随后对太子集团有关联的目标实施了协调一致的制裁。财政部将太子集团认定为跨国犯罪组织，并称该组织营运诈骗窝点，通过空壳公司洗钱，并依靠强迫劳动和人口贩运来到实施网络诈骗。据报道，2024年美国人因为东南亚地区的诈骗活动损失超过100亿美元，规模令人震惊，所谓的保护体系更加令人咋舌。太子集团诈骗案规模之大令人震惊，但是规模本身并非关键所在，背后的保护体系才是重点。据称，太子集团之所以能够幸存， 是因为它并非孤立运作，它身处一个宽松的区域生态系统之中。在这个系统之中，腐败官员、私人基础设施、非法金融和执法不力互相交织，彼此强化。正是这一点就使得中国势力的责任更加难推卸。北京无需公开认可这项行动，和中国有关联的人员就能够从中受益。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中共一手营造的环境，以及他选择不优先执行的执法措施。还有些那些据称是中国安全关系能够压力增大时保护他们的网络。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描述了涉嫌行贿以提前获知突袭行动，以及与一名中国安全官员的沟通。该官员声称可以帮助他们同伙脱罪，北京无需运作诈骗系统就能够让他们服务在中共统治下的犯罪势力，他只需要有选择地进行监管，容忍有利他的灰色地带，并在中共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采取最强硬的措施。缅甸是重灾区，中共希望因为他在缅甸的镇压行动而获得掌声，但是这场镇压行动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理应受到审视。如果中共能够在中国公民、中国稳定和中国边境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底下，帮助将数万名诈骗嫌疑人从缅甸转移出去，这样当他和中国有关的犯罪网络在东南亚地区榨取美国家庭、西方金融体系和人口贩运劳工的血汗的时候，中共就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无能为力了。最新的报道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尽管多国联合打击行动已经解救了缅甸和泰国边境附近数千名被困人员一年多，但是据信仍然有数千人被困在同一地区的诈骗中心。这些细节在政治上具有决定性意义，打击力度时断时续，执法行动具有选择性，而外国受害者仍然是成本最低的受害者。这个就是杀羊盘事件的故事核心。杀羊盘揭示了犯罪分子眼中的边界。缅甸的例子表明，北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强制执法。太子集团的例子就揭示了这些犯罪网络怎样通过保护和腐败得以生存。中共政权想要享受全球合法性带来的好处，但是就不想承担全球责任。他们在缅甸镇压行动表明，当中共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北京会采取什么的手段。而他针对外国人诈骗网络的容忍，就表明了受害者是美国人、西方人，或者是在政治上可以被牺牲的人的时候，他又会选择袖手旁观。是的，没错啊。Charles 看的嘢好正確啊，但是他看不到再深一层，即是更加阴谋的一层，就是中共本身就是这个跨国犯罪集团的主脑，他们本身就是一体的。甚至这些经营跨国犯罪组织的主脑其实都是中共的代理人，他们实际就是中共国的权贵的一部分，这个是中国人都懂的，但是外国人就很难理解，很难明白。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篇文章。而另一篇文章《北京房地产泡沫危机蔓延金融业》的作者埃兹拉蒂·米吞 Iretti， 佢系纽约州立大学 Buffalo 分校嘅人力资本研究中心主办嘅 The National Interest 杂志嘅特约编辑，亦都系知名传播公司 West 嘅首席经济学家。佢曾经担任 Lord Alberts and Co 等公司嘅首席市场策略师同埋经济学家。佢仲经常为 City Journals 以及 Forbes 福布斯等撰写文章。文章披露，北京正在迫使中国各大银行大力投资于政府的科技扶持政策，尽管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进步令人瞩目，但是如今的做法就令人想起在过去的房地产开发领域的做法，而那次的做法最终是以失败告终。在中央计划经济体之中，这类错误很常见，但是啲人以为北京应该从国内房地产问题之中吸取教训，认识到这种做法会比经济增长前景带来重大的风险。但是北京如今的做法和过去住宅房地产开发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本质就是一样的。在住宅房地产领域，北京通过了向地方政府施压，要求他们房地产开发商合作，从而为该行业引入过多的融资，最终导致了过度冒险，由此造成的经济和金融资源错配，首先催生了房地产泡沫，使到该行业规模膨胀到国家经济总量的三成以上。泡沫最终破裂的时候，开发商破产，而他们的地方政府合作伙伴就孭起了至今仍未解决的巨额财政负担。而今北京以同样的方式追求不同的目标，不过这次通过了银行，迫使银行按照政治而不是商业的标准放贷，而且各大银行面临的压力持续不断。北京方面已经明确告知金融机构，无论是国有还是私营，所有的金融业务都必须服务于政治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而不是支持具有商业前景的项目。北京所讲的政治指的是他国家发展的战略，而以人民为中心指的就是公共利益目标，例如就业和确保住房项目的员工交付。北京已经向银行提供了符合这些标准的特定借款人，即是有份白名单，银行就应该优先考虑这些借款人。中共当局还向各银行提供了一系列绩效的指标作为评估标准，主要包括白名单借款人以及其他符合北京优惠金融待遇标准的借款人的借款增长情况。在借款人符合北京标准的时候，数据超连结会向金融机构发出提示，使银行能够迅速联系相关的企业。这种做法不单止限制了那些不受北京青睐的发展前景的企业获得融资，还会加剧了金融机构之间为争取成为北京青睐的少数企业而展开的不当竞争。已经有报道指出，银行已经开始以优惠利率向这些受政府青睐的企业放贷，而且当局似乎亦都愿意承受损失来到吸引这些业务。由于评判金融公司业绩是根据他们向政府扶持企业的放贷速度，很多金融公司为了留住这些企业，纷纷推出蚀本的促销活动，以免其他银行捷足先登，抢走了白名单和类似白名单上的借款人。对于这种做法蕴含的巨大风险，北京方面究竟了解了多少？目前还是不明朗。当银行争相向获批企业放贷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其他领域，包括很多极具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和其他能够通过满足关键经济需求而获益的公司，都不可能避免地会面临着融资困难。与此同时，这种压力会迫使银行降低贷款利率，并提供蚀本的销售产品，这个将损害到中国金融业的长期生存能力。 正如房地产热潮损害了地方政府的生存能力一样。当然银行未必一定会重蹈地方政府的覆辙，但是这种风险确实存在。北京只是中国各银行遵从政治标准而不是商业标准进行放贷，无意重蹈房地产危机的覆辙，只不过是发生在不同的行业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虽然是另一个经济领域，北京仍然决定冒险重蹈覆辙，这个决定确实令人惊讶。因为到目前为止，房地产危机依然是困扰着中国经济。然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个并不令人意外。中国共产主义体制笃信中央计划经济，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要认识到这种看来傲慢和错误的信念之中蕴含的危险，就需要与共产主义信念相反的思维方式，或者对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他中南海的同僚来讲，这种想法比任何金融或者经济危机都更危险。
所以说呢，共产主义是和全世界的价值观颠倒相背来的，所以被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人民是不会好过的，除非你是做了既得利益者，即是做了权贵。但是全国有几多个权贵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节我哋睇翻香港，港股半年嚟呈现下行嘅走势，恒生指数从1月28日嘅近28000点，一路跌到6月26日嘅22671点，累计跌幅近两成。虽然在7月份有所反弹，但是市场仍然担心港股进入技术性的熊市。表面上原因可以归咎于外围市况反复，资金观望，但是更深层的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风险。在信任红利不断消耗之下，港股最大问题是政治风险。在今年的5月22日，北京当局开始了连环出招打击走资，中证监整顿了多家互联网券商，指他们涉及非法跨境经营证券业务，并限制被界定为内地投资者的用户，只是能够呼货和出金，不能够再买入或者加仓。香港方面亦都加强了配合，审视大陆投资者身份和资金来源，市场自然联想到北京正在收紧资本闸门。表面上相关存量资金估计大约是2500亿至300亿元，占港股总市值比例不算高，加上出金安排有两年的过渡期，未必会即时造成大规模的抛售。但是金融市场看的不是只是数字，而是规则是否稳定。港股尴尬之处，香港近年不断强调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又宣传 IPO 集资回升，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庞大，另一方面就要配合大陆监管堵住部分的资金通道。香港两难之处在于，香港要吸引国际资金，北京就害怕内地资金外流；香港要做全球资本进出中国的窗口，但是又要替大陆资本管制把门，将两种角色 互相拉扯，市场自然会问香港仲系唔系一个由市场规则主导嘅地方。更讽刺嘅系，港股唔系冇科技股，亦都唔系冇估值修复空间。投资者怕嘅系，万一国家政策风向一转，再好嘅公司故事亦都可能系一夜改变。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之前在 Facebook 发文提到，大陆科技龙头股遭遇股价重挫，阿里巴巴、腾讯正在陨落。阿里巴巴有通2000万，腾讯亦都有大陆具代表性的 AI 企业，但是股价表现就未能够跟上辉达和超微，即是 AMD 这些公司，反映他在全球 AI 业务竞争之中没有跟上脚步。马云近年亦都经常回到阿里巴巴教路，但是阿里巴巴股价仍然低迷，这个信号很值得探究。北京不信人民，所以市场亦都不信北京。对于北京打击跨境炒股的动作，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接受大纪元访问的时候就表示，北京表面是整治非法跨境投资，实际是切断普通人取得海外投资资讯的管道。当局透过下架教学影片提高了操作门槛，迫使资金留在国内。他指出，这种封杀阻挡不住真正想走亦都有能力走的资金，反而可能令到地下钱庄、海外身份开户等灰色渠道更加活跃。美国财广地产投资公司总裁蒋品超亦都提到，北京有红眼病，到了一定时候就抢别人的钱。他认为北京整肃证券公司是看到人家赚钱之后眼红，想将钱拿到自己的腰包，一旦政策承诺对北京不利，最后亦都可能是兑现不到，令到投资者蚀到一塌糊涂。他提醒，中国市场充满了政策陷阱，因此建议不要进入中国股市，而他自己就早已经撤离。美国 South Carolina 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北京所谓的净化市场保护投资者只是政治包装，本质是因应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恶化，当局害怕资金外流而出手截流。三位受访者的观点指向同一个核心，如果中国资产真正有吸引力，资金应该是流入而不是被迫留下。越是严控资金外流，越显示当局对自身市场缺乏了信心，亦都会令到投资者更警惕大陆资产背后的政策风险。北京最根本的问题是不相信人民，亦都不相信市场。他一方面想利用香港吸纳国际资本为大陆经济续命，另一方面又怕着人将资金转到了境外，削弱了他对社会的控制。百姓想做的资产配置在自由市场是正常的选择，在北京眼中就是很容易被看成资本外流，甚至被赋予政治含义。当人民想为自己的财产找一个安全的出口，政权想到的不是保障产权，而是查来源、限交易、设关卡。这些不是正常的金融监管，而是极权体制对人民财产的根本不信任。北京可以在需要资金的时候呼吁人民支持国家发展，但是当人民想分散风险的时候，又用监管之名将门关上。 SpaceX 限制大陆和香港投资者认购，其实亦都反映了一个问题，当北京长年将科技、资本、企业和个人纳入国家管控工具，外国市场自然会怀疑大陆私人资本是不是真的私人的，大陆企业
是不是真的可以拒绝配合国家任务，投资者的资料、资金流向、产业情报，又是不是真的不会被权力机器所动用？这个正是香港人更应该看清楚的信号。当香港越来越被国际社会视为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原本属于香港的信任和红利亦都会被北京的政治风险一起消耗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既然港股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风险，而信任的红利正在消耗，那下半年香港的股市似乎就不是太乐观了。那股市不乐观，楼市又如何呢？继聚焦港股之后，下一个我们观察的就是楼市。六月底恒生指数一度跌穿了23000点，较今年一月高位累积跌近两成。市场仍然对港股持保守态度，毕竟构成股市强弱的因素很多，不只是投资者信心的问题，亦都可能是资金、企业盈利和经济预期的早期信号。楼市向来较股市滞后反应，摩根大通曾经指出，历史上港股和本地楼价关联度高，而楼市通常较股市滞后3到6个月，亦都就是说真正考验港楼的时刻可能会在下半年出现。楼市上半年数字改善。在上半年，香港楼市表现仍然坚强。2026年6月，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报 159.94， 创了2023年9月初以来近三年的新高，年初至今累积升约 11%。 差饷物业估价处五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就报 321.9， 按月升了 1.4%， 今年首五个月累积升幅达到 7.4%。 高力亦都预计全年楼价有机会录得 8%到10% 的升幅。数字上，港楼今年上半年确实有反弹的迹象。按揭市场同样转活，金管局数据显示，五月新申请住宅按揭贷款按月升了 12.8%， 去到10,767宗，新批按揭贷款额升 10.1%， 去到402亿元，反映买家重新入市。依据中原地产的报道，2025年香港私人住宅买卖共有 5.66 万宗，其中 25% 大约是 1.39 万宗都是大陆业主。换言之，香港楼市上半年看来就走出了低谷，成交、楼价、按揭数字都有所改善，但这种回暖未必代表所有人都松一口气。有几多人会等不到天光呢？对很多业主、发展商、投资者和打工仔来说，楼市由跌转稳只是大市报表上的数字，真正压在身上的是债、利息、现金流和看不到出口的心理压力。在2026年5月12日，香港乐丰集团创办人周佩贤就被传在住所之内自杀身亡，年仅43岁。在长期由老牌家族和大型发展商主撑的香港地产市场，周佩贤曾经被视为少数突围而出的草根代表。他的集团主打
轻资产的模式，由投资方出钱，团队负责物色、翻新、改造和销售旧楼、工厦和商厦，将旧物业重新包装，提升价值。乐丰集团一度是香港冒起最快的新派地产商之一，手上项目总值一度达到百亿港元。轻资产模式在升市时看起上来灵活，但当楼市逆转，商厦空置上升，买家观望，银行收紧信贷的时候，个人信誉、担保责任和融资安排反而是可能将资金绑得更深，大型财团口袋深，可以等周期、等减息、等买家回来，但是资金链紧的人可能只差几个月、几笔款项、几宗成交就被市场淘汰。地产生意讲到底仍然离不开钱在哪里来，利息能不能够比得起，项目卖不卖得出去，资金能不能够回笼等这几个现实问题。2026年港楼表面上价量齐升，住宅成交和楼价都有反弹，但上一轮下行周期流落来的债务、银主盘、卖不出的商业项目和沉重的利息仍然压住不少中小型发展商和投资者。不是每个人都等得到楼市回暖，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家庭、债务以及一群撑到深夜仍然不敢倒下的人，最难熬的往往是黎明前的黑暗。下半年港市 SWOT 的分析，从优势来看，楼价已经由低位反弹，撤辣之后买楼成本下降，按揭申请亦有所增加，住宅租金仍然有支持，令部分自住客和长线买家重新考虑入市。普通住宅相对较有承托，劣势是市民收入未明显改善，好多家庭已经被多年高利息和生活成本压得好紧。在3月至5月失业率维持在 3.7%， 失业人数回升至 14.11 万人，不少人即使见到楼价回升亦都未必敢再借大笔钱买楼，商业物业压力就更加明显。香港物业报告2026年显示，在2025年私人写字楼整体空置率升到 17.6%，空铺年底空置率亦都达到 12.5%， 反映不少物业仍然面对租不出、卖不走的困境。机会方面，下半年利率回落，港股企稳，换楼客和长线投资者可能重新入市，带动二手成交。彭博引述资料指出，2026年第一季大陆买家在香港置业的开支大约是430亿港元，创了同期的新高，显示大陆资金短期内仍然可能支撑本港的楼市，特别是豪宅和高价住宅市场。但这个亦都是风险所在，如果香港楼市过度依赖大陆买家，一旦北京收紧跨境资金流动，或者严打所谓的跨境炒股，令到资金出境更加困难，豪宅市场可能最先受压，豪宅升势转弱，楼价可能进一步下跌，楼价下跌又会令到银行估值更加保守，批贷方面更加审慎，形成了恶性循环。到时候中小型发展商资金回笼困难，投资者和被套牢的普通业主亦都要继续承受供楼和利息的压力。讲到底，香港楼市的风险仍然是离不开大陆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资金控制方面会不会再进一步收紧。不幸的是，就在上个礼拜有消息传出，中共各政府就打算向海外的富人征收税项，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在香港的家族办公室，特别是那些中国富人富豪的海外办公室将会受到追税的威胁呢？对这些富人而言又有几大的影响呢？我们还要有待观察。讲到这里， 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